这个一开始很有意思，一开始说，哎，大家都议论我是谁。这个也是啊，耶稣基督今天在全世界有很多人做客观的研究，你到任何一个地方，你都会发现说，可能在宗教研究系或者哲学系，或者有其他的系啊，都会有研究耶稣基督的，是吧？所以谁说这个众人都有一些说辞哈？但耶稣基督他这个不是说问一下说普遍的真理是什么，关于我的永恒抽象知识是什么，这个他不感兴趣哈。他说你们说我是谁？我不是说众人说我是谁，我不是说客观的抽象的普遍的那种说法是什么，我问你，你说我是谁啊？这就重要了哈。这个分别在于是说，后一问你要用你的生命来回答了，第一问你可以用大脑回答，后一问就需要用你的生命回答了。你说这个有什么区别呢？啊，这个有本质的区别哈。前一问也是一种相信的方法，这是我们今天在教会教导的时候常常提到的这个信法，就是我信外界有一个客观的事实啊，这是耶稣基督也是个事实嘛，也是在历史上下来了，我们现在很多教会的证明都证明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也是一个事实。但是问题是说，我只相信外在出现了一个客观事实这件事与我的生活不一定有关系，或者说几乎可以肯定完全没有关系。比如说最简单的事情，我们中间不知道有没有学物理的哈，如果我相信说在基本粒子里头有强子有弱子，这也是看不见，也是需要你信的哈。这个跟你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呢？你相信有强子一天吃几顿饭，你不相信也吃几顿饭，有什么区别啊？这就是根本的哈，这就是主体的相，这个生命的相信和大脑的客观相信之间的区别。你信耶稣基督，你的命就得改变，就那么简单。你信的不再是一个比你小的你可以把握的客体，你信的是一个主宰万有的无限者，是涉及到所有事物包括你生命的，你一信他，你就得按照他做基准来改变你的生命啊，这就是。所以耶稣基督作为一个我们的主哈，他每天问的就是这件事，你用你的生命说我是谁啊。好，彼得就说了啊，彼得说你是主啊，对不对？他说的这个基督，这个就是这个永生神的儿子，就是这个含义啊。但问题是主是什么含义？我们今天叫主是什么含义啊？我们中国人是对主的这个印象是很淡漠，因为我们封建制在这个公元前几百年就结束了哈，基本上是一个很过去的事情。所以这个主的含义就是在分封制，我们叫封建制里头哈，他是这样，领主分封了底下的人，记住啊，底下的人不是奴隶。我分封你的是一个绝对有具有全权的人，我分封给你了。分封你呢，比如说我现在把你给封到了河南河北这地方，这个叫这个两省做这个总督啊，那时候叫公爵啊，公侯伯子男啊，封了。封了以后呢，你在你的这个地方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因为你是一个对这个领地有这个全权的人呢，对吧？底下所有的矿藏都是你的，所有的出产都是你的，所有的人民都是你的。但是很有一条哈，那个封你的人是你的主，你可以在他封的权限之内主宰一切，但是你是他的，这就重要了。你是他，这个他是我的主是什么含义呢？就是说，如果你的地上出产了任何东西，你首先得摘下来送到他那儿去。不管你在这儿怎么作威作福，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权势，有什么样的这个，你在当地有什么样的威望，但是你这一点是肯定的，你有出产东西得送到他那儿去。如果这位天子啊，能封公爵的只能是天子了，公爵可以封后面的侯爵。你上头那位主他跟别人打仗了，天子跟外头的人蛮夷打仗了，你记住啊，不是我派几个人阴差哈，你本人得带着清兵去为他卖命，这就是主的含义。我们今天已经不知道主是谁了，就是主就是一个你把生命完全交他执掌的人。不管你被封的东西，记住啊，我们也会被封的很多的知识，很多的权利，很多的金钱，甚至被封了有肉身的家庭，但是你的一切的主权是他的，这叫主。基督就是我们的主，就这含义哈。所有的基督徒他真正的生命的含义是认基督为主，是吧？但是你是不是这么认的哈？这就是关键了。好，一认主以后，这个耶稣基督说，哎，你有福了哈，你认我就有福。 认的什么福分，这个重要哈，认的是什么福分。哼，你没看到过，我们现在是信基督就有福了，你这个到各教会你听听，坐那儿他上来说的那个福分都是什么。你听见正好一信主了是吗？基本上是我大概不消解，第一类一般是身体就好了，我信主了吧，我这个就健康了，然后呢找到工作了，拿到绿卡了，生了男孩了，呵呵，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你看很有意思，他马上就说了，你是有福的。什么福？全没提这些事，这些东西都是福，但是记住啊，认我为主最主要的不是这些福分，这些东西只是载器，只有一件事，你要做彼得了，这就是福分，你要做那建造圣殿的砖头啊，这就是你的福分。哎呀，我们今天一听这个麻烦了，这是我们最害怕的事儿，这能是福分呢？让你奉献金钱了，让你花时间了，让你来聚会，你怕得不得了，对不对？这能是福分呢？你真的是那么喜欢知道福分吗？直扑到教会来，让教会建在我身上吗？耶稣基督说得很清楚，这是你唯一的福分，没有这个福分，一切的房子，一切的工作，一切的男孩都不具有永生的含义。这是你的福分，建在教会里，你作为教会的建造的一部分，这就是你唯一的福分啊！为什么？很简单啊，因为耶稣基督不是空的，耶稣基督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圣灵，不是一个抽象的所谓的道理啊！我们今天很多人以为道，这个真道就是那道理，不是，是道成了肉身，是圣灵受孕，是有形有体的将他的生命在世间彰显出来的那位主啊！我们也是这样啊，这个我们说他的这个他说得很清楚啊，这个圣殿就是他的身体啊，这个我今天不想引的这个圣经的考证啊，说得很清楚，他说这个圣殿是46年建起来的，我要把它拆毁，三天以后再建起来，指的是什么？很清楚的哈，指的是他自己身体的受死和复活，指的记住啊，不仅是他个人所看到的那个肉体，是他整个基督的身体啊，凡是在世间中有形有体的住在耶稣基督里头的人都是基督的身体了，这个是一个什么？这是他自己生命实体化的唯一方式。你可以去听他的道理，记住啊，只要不是道成肉身的道理，就没有生命的含义。你可以看到，不用我们这研究啊，我们今天很多人还讲的我们这个好像这个研究圣经，我不是研究圣经吗？我不是得到真道了吗？不一样，我在耶鲁见的有的是的学者，完全不信主，他研究圣经比你研究透得多了。你只研究他的文字，研究他的理念，没有任何生命的含义。你不要讲了，他们我在那儿碰到有的人啊，还不要说你是研究这个了，不仅是希伯来文，不仅是希伯拉文，现在这个希腊文，而且亚兰文，而且前面任何一种闪族文字都研究透了，每一个字都研究了好几遍，但他仍然跟主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他只把它作为一个理念来对待的。那你说什么是不是理念呢？道要成了肉身，能够什么？能够在你面前有形有体的彰显，你能加入进去，用你有形有体的肉体加入进去，那才是生命之道，否则的话就是理念。圣灵也是一样，圣灵是那个看不见摸不着到处跑来跑去的东西吗？不是，圣灵是受孕的，是那个支配你有形生活的那个背后的动力，那个是真正的圣灵，对吧？不是一种纯粹的和情绪，不是一种纯粹的看不见的这个灵体啊，这就是实体化。你不能加入基督的身体，你就没有信仰，说白了就是。所以这是我们早期的这个前辈圣徒讲的哈，教会之外别无拯救啊，这就是耶稣基督说的福分，因为你只能在我的身体里头得我的生命，所以这就是最大的福分。在哪儿得永生呢？在我的身体里。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啊，我们今天都坐在这儿了，身体在这儿了，谁现在的生命在圣弗朗西斯科呢？没有吧，你必须得住在这儿。为什么？因为你的生命就是对你有形的外形支配的背后那个东西，就是生命。离开了你对这个东西的支配，就没有什么生命可言，你必须有这个东西啊。耶稣基督反复讲的都是这个事儿，他说我们这是弟兄姐妹嘛，连接起来叫基督的身体啊。他说这不是他讲的，这是他的门徒讲的，约翰讲的。他说你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什么， 你不能爱看的，你不能爱这个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说得很清楚，哪有神呢？我们今天还有人讲呢，有很多人搞一个人的教会，你们听说吗？这是现在北京很多知识分子基督徒时髦的事。我说一个人就没有教会，我们一样，我们并不要嘲笑人家。我们经常说你管我呢，这是我个人和上帝的关系，你们听过这个话？你只要跟我没关系，你就跟上帝没关系。因为约翰说得很清楚了，你跟你那看得见的弟兄没有关系，你就和那看不见的神没有关系。说得很清楚，你必须在基督身体里头和弟兄姐妹发生这个实体的关系的时候，你才和那位主有关系。为什么？因为主就是化作弟兄的主。而世界是奇怪之极啊，凡是伪神，凡是假神，都跟咱们不是一辈儿。你可以想想，你只要能想出一个神来，他跟你一定不是一辈儿。连灶王这么小的神都是爷，你想他都是奶奶。哇，这个马祖，他要当你祖宗，都是这样的。唯有真神下来是变成了弟兄，耶稣基督是做了弟兄。你看好希伯来书不好，弟兄是我们的弟兄，他本身的含义就是说，我就是那个位活在弟兄里头的主。你不认你的弟兄就不认我，你不在你的弟兄中发现主的话，你就发现不了主。他说得很清楚，你不在这儿就得不了我，你不在这里头你就没有福分。他说得很清楚。好，那你说我们不是都在这儿呢吗？你真在这儿吗？这是关键哈、啊！你真在这儿了吗？你真在基督身体里头？你真建在圣殿里了吗？还是一个空壳？进来是一个我们说的哈，基督的圣殿，基督的身体是一个生命的连接哈。那么是一个全部生命加入进来的地方，你的生命加入进来了吗？有没有加入进来啊？好，我举点例子哈。我看你们这儿这个我住的弟兄家，我发现那边一溜全是卖房子的，为什么？因为你们这儿这个经济不好，卖房的。那这个很有意思了，美国人、中国人还好点哈，美国人是很简单的，只要你一失业了，甚至没失业了，你可能失业了，你马上忧郁的就是房子问题。如果真有房子问题了，你回家睡得着觉吗？我的 mortgage 快付不上了，我回家睡得着觉吗？肯定睡不着觉嘛，对不对？因为我是家人，这是我的家，我家的一部分有形的东西要拿走了，我怎么睡着觉吗？问题是一样啊，你们教会的 mortgage 付上来付不上来，耽误不耽误你睡觉？很简单嘛，你的心思意念是做一个家人住在这个家里了吗？是住在圣殿里了吗？就那么简单。好，随便讲，这太多例子了，我今天可能会讲很多例子，都是我们教会生活的。在旧的时代，幸好我们中间很多的长辈我看到了，在旧的中国人的家庭中，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这个吃饭的时候不是像现在哈，以前是全家人要坐在一块儿，你父亲动筷子的时候才能吃饭，对不对？这是过去，现在肯定不是了，现在小孩都是拿着东西就到电脑面前去了。我知道在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啊，如果我们有一天坐下了，有一个空位是你哥哥的，然后呢他没来，等了半天没来，大家会不会也不问也不闻，然后就开始动筷子吃饭呢？会不会这样啊？肯定不会，对，因为我们是家人嘛，对不对？我的心思意念在他身上，他不在了，我当然要问说他为什么不来。如果我不问的话，那就不是在家吃饭，那是餐馆，旁边人走了谁管他呀，对不对？这个就是家人，这就是心思意念，这就是我住在家里头，我的里边的心理，我的情感是在家里的，于是我作为家人来关心那一位旁边没有吃饭的哥哥。但是我们是在神的家里了，我们旁边那位弟兄该领圣餐了，该领天粮了，一个星期没来，两个星期没来，三个星期没来，你问过吗？很简单了，他真是你哥哥吗？这就是问题了哈。我们真是弟兄吗？我们真是家人吗？我们真都共真正的整个生命都共住在这个生命的共同体神的家里了吗？ 就那么简单哈。你住进来了吗？你住进来你就会问，你没住进来就说明什么？你外壳在这儿了，你心思一念想的还是别地儿，你根本没认这个弟兄做你真正的弟兄，你也不认他是家人，因为我们根本不在一个屋檐下，我们是肉体在一个屋檐下了，我们的生命根本没在一个屋檐之下。事情多了哈，很有意思。这个人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我们说我们住在这儿了，都是这个神的家好都来了，什么意思呢？我们常看说我来了是因为有好处啊，所以我来了，我讲哎呀这个地方又有这个温暖，然后大家又互相支持，所以我来要得这好处。但我忘了是说家人的标志是能到家里得好处吗？这不是主要的这个特征啊。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做一个黑箱试验啊。什么是黑箱试验？黑箱是一个行为主义的概念，它是说它不管你内在生命什么样，它只从你外在的行为模式来看你自己身份是什么。好，做黑箱试验就是家，有一个人进来了，手里拿的是拎着满满都是菜，然后呢进来就开始摘菜洗菜然后切菜炒菜，然后摆凳子摆碗，然后招呼大家吃饭，吃完了以后呢擦桌子收盘子洗碗扫地。好，这是一类人，在家里啊，记住哈，是在家里头发生的。好，第二个人进来了，空着手什么都没有啊，然后奔沙发上一坐，喝点茶，然后看看电视，招呼我吃了我就吃了，吃完了一抹嘴继续下去了。第一类人是什么人？第二类人是什么人？我说的都是家人哈。妻子和丈夫啊。所以第一个回答呢基本上是在条件上不成立，条件上不成立的意思说我们说都是人哈，因为仆人他不具有独立人格，所以我们先把它去掉了。第二种呢，大家为什么笑了呢？就是说这不太正常。不正常的意思是说一笑就是说明他其中有一个人没有履行他当旅行的职分，但是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这个人是行了他当行的职分，两个人都行了他当行的职分。第一类人什么人？第二类人什么人？对，一个人讲了，第一类人是主人，第二类人是客人，这就是家人的区分，谁承担职分谁就是家人。道理很简单嘛，你没有责任你怎么是家人呢？对，我们这个法律上叫做你没有行为责任能力，你不是家人啊。很有意思的啊，当然家里头也有人不干不这个不履行职分的，肯定不是丈夫他不干，我说的是应当应分的，什么小孩嘛，没有行为能力没有责任能力，当然也不会永远不干的。他如果做个婴孩当然不干了，你到了六七岁了是不是也要出去扔扔垃圾啊？是不是说外头那个信箱里的信满了也给爸爸拿进来啊？也让他学习有行为责任能力嘛。神的家一模一样的啊，如果你是慕道友，你到这儿来就是得好处，没什么可说的，因为你根本不是家里人，你是神请来的客人，你到这儿随便吃随便玩就是这件事儿。但是你如果是家人，你就是完全不同的态度了啊！当然我们跟他是小孩，你真是小孩吗？你信主20年了还是小孩？不会吧，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在责任上，你住在家里头就承担责任。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学建筑的，建筑是非常有意思的，在这个结构力学里头，只要你在结构之中，你的每一部分都受力，哪怕你是最上头一块砖你也受力的，但是前提是你在结构之中。但凡有一个人他说我没在结构中受力，我也挂在这个建筑上了，是吧？那就是装饰品，可有可无的，真是这样的，可有可无的，对啊。所以你要在结构，这个彼得说得很清楚了，彼得不是挂在上做装饰品的，说得很清楚，神的教会要建在你身上了。记住啊，不是对彼得说的，是对我们所有圣徒。彼得这顺便说一下，这一段经文是在中世纪应用最多的，但是他运用错了，他要证明说这是这个教皇是彼得的后继人哈，是耶稣基督后继人。他最重要是彼得在这边是代表了所有的圣徒，他说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们信主所得的福分就是这件事情， 就是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生命来承受整个圣殿的力量，你主体性的加入到里头去了啊！记住，是主体性的，只有你主体性的在头构成一个责任者、责任行为能力的时候，于是你才是圣殿的一部分，否则的话你不是圣殿的一部分。哎呀，这个事儿就是这样，这个就是一个标志啊，受不受力就是一个标志啊。这个我当兵的时候在四川啊，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四川人，有四川人吗？有没有四川人啊？就可以随便乱说了，不是不是意思。我当兵的时候呢，是文革的时候，那简直是没有这个，就是怎么说，就是没有生产嘛。我们在那个地方，我叫温江专区哈，在温江专区的时候，我们旁边就是个每一个季度哈，三个月只能生产10万块砖。那真是这个什么都不干了。可是这个地区需要多少块砖呢？每一个季度每三个月至少需要100万块砖才能够保持当地的基础建设。那怎么办？每天都是抢，恨不得去抢砖啊。哎，有一天这还有趣，我找砖，我去拉别的东西，哎，看到那个地方有地方有砖，哎，那我那眼儿那个当时对砖的这个极度敏感啊，哎，那有砖，而且不像有砖的地儿。然后就开车进去了，我们也不管，开始，我还记得叫王厂大队，人家有对半工厂，砖窑在烧砖，哎，一看不错哈，然后这个都是这个一片片的红砖，我马上就定了这个10万块，二话不说哈，定10万块，定了，好，当时看都挺红的嘛，大家拉回去了，我是不管，我只是管买砖的哈，那边是管施工的，第二天施工员找我来了，有问题，为什么？他说你拿哪儿买的砖？他说那些砖啊。还没砌呢，一拿那一半掉了。我这个信主以后常想这件事啊，我们看着像个砖头，别到使了要受力，一拿那一半掉了。所以要真正能够承受啊，是在受力中，是在责任中，是在真正的这个承担主的自己在这个教会的分量中，我们才体现出我们是教会的一部分，要不你不是教会的一部分。我们有的时候讲的说这个我常常讲这个白占地土啊，我这人就常常讲这个字，在身体里头也有活物是白占地土的，它消耗你的养分，却不能构成你身体建造的是什么？有人知道是什么？癌细胞啊，对，也是癌细胞，还行啊，它也是承担一部分，癌细胞还不是，癌细胞是承担力，癌细胞更糟糕，它是承担里面被误用了。我说的这个是全然跟你的身体发展没什么关系，蛔虫都是这样啊。是我小时候听到一个说法很有意思，他说为什么那么瘦啊，你们那个时候还不太清洁啊，经常有蛔虫，他说那个蛔虫，这小我在幼儿园流传的这个神话啊，他说蛔虫呢，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机制啊，它就是它把嘴放在你食道那儿等着，好吃的你都吃了，不好吃的漏下来给你吃。哎，这就是问题了哈，你也占个分体，你甚至腰重量的时候，那个蛔虫有个分量，对不对？但是它对你的身体没有建造作用。我不想说我们是灵敏蛔虫啊，这个说的太狠了。哎，就是这样的问题啊。对，我们确实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呢？就是在不断的承担，不断的摆上，然后你把自己建造在主的圣殿里头，啊，这唯一的方法。我怎么来受力呢？你得在受力中才能受力，你绝不能说我造好了去受力，没有这事儿了，绝对没有这个事儿了。教会是这样的，我刚才讲为什么没有这事儿呢？就是没有先行造好的砖头啊，这是基督教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神迹。主反复讲的是最大的神迹什么？就是我把圣殿拆毁了再建造起来，就是这件事，这就是十字架到复活，这个神迹是不得了的。在世间是这样的哈，世间都是用预先造好的材料来建建筑，唯有教会不是，教会不是这样的。我不知道那个底特尔现在的工作 job market 怎么样，你看你招聘的时候，你看看招聘人，他招聘都是招一遇之见，招聘没有说我来培训你的，招聘都写的是我可以猜到哈，在某个领域需要什么，对不对？需要学位，第一个得有 PhD Master，在这个领域里头，第二件呢，工作经验，3年工作经验还得优秀才行呢，对不对？现在据说还要 C 语言，你得会使用 computer 嘛，要不然谁用？ 也都是造好了合格的才能够进入我的公司，我公司才能建造好嘛，对不对？你看基督是不是这么招聘人呢？基督上面写了哈，啊，每个人都得有 MD， 是这样吗？第二个说，你在受洗之前必须有3年主内生活经验，然后后边还写着精通希伯来文，有事吗？谁能进来？没一个人受洗了，都回家了，不够。耶稣基督他没说，他说来了，我来招什么？我来不是招一株狗见的，我来就是招烂砖头，我来是招罪人的，我是来招不合格的人的。这就是真正的奇迹，世间没有这样的建造。我用了全然不配的砖头，完全不成材的砖头，建成了世间至上的圣殿。所以整个教会的建造全然没有罪人什么事儿，全是基督的之力，是个恩典。教会能出现跟罪人自己的品质没关系，是跟主真正在建造中翻转人、建造人生命的大能有关系，这是唯一的。但你说我怎么建成了？世人也是烂砖，我们跟世人没什么区别，我们都是罪人嘛。世人也是乱砖头，我们也乱砖头，我们一搁起来就会彼此相磨，对不对？但是很奇怪哈，世人磨来磨就没有了，我们磨来磨就磨出圣殿来了。你觉得这个区别在什么地方？恩典，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有主的十字架，恩典在我们这儿了，没有人合乎图纸，没有人是真正 qualify 来做圣殿的砖头的，唯有主他用他自己的十字架任我们磨了，于是我们打磨成了今天这个样式，没人例外的，每个人都一样的。那你说我怎么没看到基督让我磨呀？都有的。我其实信主时间，我现在还不到20年啊，我信主的十几年里头，我在我的每一程中我都看到有人认我磨了啊，有的是同伴，有的是前辈，甚至是有的我的教导的弟兄，他认我磨的时候，于是他就什么，主就在他的生命中将那十字架的大能行在我身上了。就是这样，哪里有十字架哪里才有真正的砖头出现啊，没有十字架就不会出现的。这也是一个基本教会中的一个标志。教会的标志是这样的，你看到如果一个人他常受委屈仍然继续工作，常在这个容忍还不断的包容，这就是十字架，这就是任人磨的人，这就是满有基督形象的标志。不是他能，没有人能，我们昨天讲了，我们都是自我中心的，谁会包容他人呢？我们都是自我中心的，谁会任人家磨呀？没有这样的人，每一个行出来的，我真要恭喜你啊，只要行这样的事就是满有基督生命的人。但是这个逆定理是不好推的，如果你信主了10年20年了，天天还在磨别人的话，这就有问题了哈。我就想结论是什么，你自己可以猜哈，我不讲了。这就是这个我们住在这个能不能住在圣殿里的原因哈。我们都是不合格的安不进去的砖头，是主的恩典使我们自己啊能够，你看外头有人任你磨，然后使你的性情慢慢改变，打平成了基督的样式，如果见进来了都是神的恩典，别人没有办法的，都是恩典啊。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恩典啊。但这都是建造的方面啊，这是建造的方面。那么基督，我们刚才说的圣殿其实它有两个功用啊，一个就是这样，就是生命的建造，每一个进来的基督徒他都通过被别人磨哈，那么通过自己的打磨，最后成为主的这个通过受力慢慢加入到圣殿里头啊，成了圣殿的一部分，这就是生命的建造。但是教会还另外有一个功能是什么？考题啊，今天主日学啊，一个功能就是建造圣徒的生命，另外一个功能呢？教会的功能有两个功能啊，那个功能是什么？传福音，有人不好意思讲，就是传福音。对的，是传福音的。一个是什么？是内在的建造，一个是外展啊，一个是向众罪人。所以教会不是仅仅，记住啊，教会不是仅仅内在的为我们自己活的，教会永远是为罪人服的，活的。基督就是这样嘛，我来是干什么？我来是为罪人死，说得很清楚啊。这基督来了就是这样。所以我们那块石头 它不仅是什么？它不仅是一个建造受力的石头，也是一个活石，能够向外开放，能够推展的石头。这个在这个犹太人刚出埃及就知道了两件事。一件事，你的帐幕的橛子要打深；第二个，你的帐幕要拓展。说得很清楚，就是预先在犹太人中，教会今天的功能已经在神的子民中预先的彰显了，就是两件事。所以这是后面耶稣基督就讲的这件事，说你看哈，不仅是你要这个承受这个基督的教会要建造在你这块磐石上了，后面一件事是什么？我今天中间这句话特别略过去没讲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是我们跟世界价值观的争斗啊，我们今天不讲。后面就是说，天国的钥匙要给你了，凡你在什么，凡你在地上捆绑的，我要在天上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我要在天上释放。嗯，长钥匙的哈，我这个小的时候，我不是小的时候，我这个人是从小就爱看这个看字儿哈。我不认字儿的时候就开始看字儿，很奇怪。那个时候参考消息还是只有高级干部才能看到的，现在就是一块钱就可以在马路上买到。那个五几年的时候还不行。好，我有的时候就到我爸爸办公室去看哈，他的书房里头，他参考，我不认字儿啊，看什么？参考消息通常没有画的。哎，有的时候偶然的上面会出现一个小漫画，啊，我就看一看。哎，有一天，你看，我都从小我见过这个见过这个圣徒的哈。有一天我看了一个漫画，我到现在都记着那个漫画。我不知道那个漫画实际的意思，我今天也不知道，因为我不认字，但是我记住这个画了。画是这样的哈，在这个天上飞这个白胡子老头，上头有一个喉咙，然后呢，这个大袍子穿着，在这个腰带上挂着一个金光闪闪的钥匙。后面呢是在云彩上有一个门放着金光，那是谁呀？对，是彼得。其实他画错了，不是彼得，就是他想象的彼得应该这样。因为什么？因为基督并没有说我们在天上捆绑他就在天上释放，我们在天上什么啊？我们在天上捆绑他在天上捆绑，我们在天上释放他在天上释放，他是这么讲的吗？不是。所以开门的人不是在天上，如果彼得到天上再开门已经太晚了。你在地上捆绑的，我就在天上捆绑；你在地上释放的，我就在天上释放。啊，这个就是真正的这个缘由了。我们是在地上执掌钥匙的人，啊，地上啊，我们现在就是做了门房哈，这不得了的。门房什么意思呢？啊，这个有的人说这是我们的特权。我在底特律是没人敢惹我的，为什么？你敢惹我，你就上不了天堂。钥匙在我这儿呢。是这意思吗？显然不是哈。什么是天国的门房呢？我们昨天看到好像有三四位从上海来的，上海，当然这一代人上海人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是从前辈那看的。他说很有意思啊，在上海，在四九年以前哈，在沦陷以前或解放以前，这个要看你是从哪什么时候来的，这个词儿是两用的。在像南京路、淮海路这一带。这一类的地方有一种现象叫做玻璃门。什么叫玻璃门呢？其实我们今天也经常看到玻璃门嘛。玻璃门就是那种，当时的玻璃门是这种弹簧门，是玻璃的，然后周围是红木或者是镶贴着这个黄铜的。我不知道见过这样的门吗？像上那个大门板，开门。为什么要有玻璃呢？就是因为这个通常是什么？是舞厅、酒吧或者西餐馆，这样就是灯红酒绿，可以从引出来，可以吸引人进去。通常在玻璃门旁边，几乎是所有，不一定是所有啊，几乎是所有的都会站着一个十三四岁或十四五岁的小孩，穿着燕尾服，干什么？开门，啊，有人一进来马上就开门。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不用了，我们今天有 sensor 哈，这小孩就是那个时代的 sensor， 一来砰把门开开了。好，他的职分就是干这事儿。如果有一天过俩人他不开门，他的下场是什么？五分钟以后回家了，肯定，对不对？你来就是干这个的，你不干不是回家了吗？对吧？其实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就被耶稣基督赋予了这样门房的职分。我们在底特律变成了一个为罪人开门的门房，这就是做基督徒的职分。但凡有一个中国人，当然我们以后可能还突然，今天还来了很多这个洋人啊。我们首先是中国人，是托付首先是中国人。但凡有一个中国人从我们中间过奥克兰过去了，我们没给开门，下场是什么？ 当然耶稣基督不会让我们回家的，但是我想我们不太会好受的。我们就是做这件事，为这个罪人开门，这不是我们的特权，这是我们的义务，你必须得给开，你不开不行。因为什么？因为这是神命定基督徒生命的表现，你只要没做，你就不是基督徒，就那么简单啊！你只要没开门，你就被 fire 了，你不配做一个基督徒。有人说，那这次不道会，我打电话他们不来啊，是不是这样？那这个基督是这样邀请人的吗？基督，我们想想啊，基督坐在这个神这个上帝宝座天父宝座的右边，然后拨了一下，小张，天国特美啊，我现在邀请你来，听你会儿反应，挂了，然后跟天父说，不来，下地狱吧。基督是这么邀请咱们的吗？基督不是这么邀请的，基督是道成了肉身，记住啊，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谦卑，道成了肉身，做成最深的样式，进入我们生命的境遇，与我们同行，为我们洗脚，为我们治病，做教导的工作，为我们祷告，最后为我们死了，于是将这回天家的道路打开，我们今天才能进来，就那么简单。我们去邀请也是一样的嘛，你在他境遇之中吗？你做成了最深的样式吗？你是不是在他的周围，从他那儿把他领回来呢？你在这面招手，他怎么过来呢？你得进去与他同行，才能伴着他回来吗？你去了吗？我不知道他境遇在哪儿，你真不知道吗？这些学生来的时候，他们所面临的困难是什么？有人说他们现在挺富裕的，跟我们的不一样了，于是他就不孤单了吗？于是他就不想家了吗？于是他在现在的文化面前就没有隔阂了吗？这就他的境遇。新移民来的时候，他不需要装电话吗？他不需要有人当翻译吗？他不需要学车吗？他不需要有人带他去买菜吗？这就是他的境遇。你去了吗？你去了就能带他过来，你不去怎么招手他都不会过来的。你去了吗？因为基督是这样的，活石，我不是站在这儿等着的，我是移动的，这块石头会到你那儿去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哈，我们是不是也做一个活石，也到了罪人那里去，伴着他们同行，和他们一块走回来呢？对，当然我知道说我们都有很多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那个方法，然后这个通常都是我们现在这个在一个理性主义的时代啊，都是理念的。我大概都知道你们存在了一些什么东西去做这些事情，但是问题是说那些东西最终以什么做基础才能改变人的生命呢？是光盘吗？书籍吗？杂志吗？还是什么东西能够改变了？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地方看样子不会有推销的，有推销的到家里来推销的吗？城市不够大，城市大了就有了。我住的这个纽约很有意思，我住纽约的时候住在一个公寓里头，然后这个经常有人在底下摁这个蜂鸣器哈，啊响了，一打开说某某某先生，因为其实他怎么知道你名字，你那个信箱在底下已经看过了，某先生，我想上来跟你谈一谈，我马上就告诉你别跟我上来了，我已经知道你要干什么，都是推销货的，纽约的是大城市都是干这个。但是我也让我们教会人，像不是我，这个不是我们教跟我们教会有关的人来推销哈。推销是这样的，这个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的儿子，高中生上大学没，这个没申请到好大学吧，等一年呢，他说我不能在家这个吃闲饭啊，我要干点事儿，啊干点事儿吧，然后就说去推销东西，好行，好我经常我们这个我是跟我们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永远有很多 personal touch 的，所以我经常问，过两天我说哎怎么样卖刀子卖了几把，一把没卖。为什么没去卖？就我们这些中国小孩从小娇生惯养的，谁不好意思出去？我说好，没关系，请你回家哈。今天晚上7点半，让他到这个牧师家来推销。来了，7点半准点，咣叮叮铃进来了。然后很有意思，我进门我就笑了。为什么？穿着西服还、啊？你们小孩嘛，跟我以前看着踢那阵怎么穿着西服？然后左手拿了一个牛皮的，这种我不是你没见过那种。圆的翻了牛皮的那种这个箱子哈，这边拿了一个铁皮箱子进来了，然后牧师还不好意思，我说你不要叫牧师哈，你今天就把我当一个推销的 这个对象。好，我也学了怎么推销啊。先讲大概5到7分钟，你们家有什么人呢？住这多长时间了？这些东西啊，好，5分钟以后，拿出来了 catalog 啊，这是第一个啊，先熟悉了 catalog。catalog 之前还有一个步骤我忘了，一个步骤就是介绍产品，在看之前还要先说啊，要先说说我们教会的这个，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很好啊，我们制作的公司产品有很多的刀子，有很多样式，然后有很多的这个怎么锋利啊，就介绍了一番，可以削铜，也可以斩铁，真的都是真是这么讲的。你说你会买吗？买不买？你们这地儿人好骗，我到你们这儿买刀子。谁会买啊？你说削铜斩铁我就买了，卖假药的都说他那药百灵呢，我怎么会买啊？肯定不买啊，没关系哈。第二道步骤，这是你看第二道步骤，说把那个牛皮箱子打开了， catalog 拿出来了。哎呀，那我真是开眼了，我还真是，如果不是我看了这个，不是学了这个功课，我还真是不懂得刀子哈。哎呀，它是这样的哈，就是家业的哈，然后上头是照片，然后底下是关于这个刀子形状和合金的说明。上头都说，哎呀，真是开眼了。我们中国人叫什么？张小泉、杨小泉，张小泉啊，一把刀啊，人家那个不是，人家那个一哪一把的很少啊，都是多少啊？8把、12把、25、48、125，真的是有这么多刀啊。然后25，然后底下就写的说每一种形状是怎么使用，为什么使用这个核心，这个合金之所以有这个合金的配方啊，目的是让它为什么有韧性不会断，为什么有锋利度。哎呀，真是这个太合理了，看得起来。但是我是开了眼，但问题是我会买吗？你会买吗？不，我先问你，开价钱是准备买了，你现在要不要准备买？哎呀，你们这人太好骗了，我也到你们这儿卖东西，太好了。好，我们先把刀子去开啊。我现在跟你们讲，你们这个区哈，在这儿了。我说，哎，隔着你们那边一个城市，你看那个照片哈，你看这房子多好啊，5 bedroom，照片看得很清楚了。你要买吗？你不会买的，谁会买啊？看照片就买了。你们这人太好推销房子了吗？不会的。为什么？你说的再合理，你看这个东西都是理念上的，只是在理念上是合理的。真的吗？我不知道，对不对？说你说的再好听再合理也不一定是真的，只是正确的但不一定是真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你给他看了，他不会买，也不着急哈。铁皮箱子打开了，先拿那个木板，我奇怪买个木板放这儿，然后他说你看好了，一个胡萝卜，一根木棍，一根钢管，然后最后拿出来了，说你看清楚了哈，这是我们公司的刀子，砰，就这么轻易往一断，那个胡萝卜就一点劲儿没使，分开了，稍微加点劲儿，啪一剁，木头分开了 ，slash 一下，那个钢管被挤成两半了，你买不买？你没有需要还是不买吗？所以我们传，你没有需要还是不买吗？但是你有需要，你就会非常认真的思考要不要买了。你看见了，这是真的。我也不用跟你说什么合金不合金，它是什么结构、什么形状，我劈开了，你看见吗？传福音一样的，我猜到传福音，我们都说，哎呀，耶稣基督好啊，信耶稣得永生，谁知道啊？那边还说呢，信释迦牟尼得永生呢，我怎么去他那儿？对不对？好，没关系，我们合理啊，分析一下。我们这边又有这个远知名刘松苏的光盘，你看一看，这边是什么生命期刊海外校园，对不对？讲的合理吧？你看这边有游子吟啊，认识真理，讲的多合理啊！人说这个是啊，道理上是合理，真的吗？对不对？所以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的生命像基督吗？最大的就是样品，真的东西我显示了，我活着就基督，你看我就看到基督了，于是还有不真的吗？我以前什么样你知道吧？我现在这样了，这不是真的吗？没有东西能改变我，唯有我背后这位，真的吧？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了，就是别的东西咱们都好拿，就到拿真的事儿咱拿不出来了。 真是这样的。本来我们是来开门的，结果我在我们教会每年是洗礼班都有人说这个话，我看他我就不想去了，真的是啊，都指着我们基督徒啊。我不是什么原因，牧师你讲的都合理，我都知道，但是我看你们教会那几个人我就不想去了，我不想做这样的人。每次都有，每次洗礼班都有这样的人。嗯，但是我们也可以讲啊，不要看人，对不对？看神，神都是道成了肉身，以人形血肉之气彰显的，你怎么看见神呢？就是刚才讲了，看不见的神就是在看得见的人身上彰显了他自己啊，所以这不是借口，对吧？当然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有缺陷，都是蒙恩的罪人，但仍然神的恩典要彰显在那看得见的弟兄中，就是我们啊。你有没有？有了，人就改变了。好，这就是教会生活啊。我这个是想说今天早点结束，我如果有机会我们留大概10分钟，我们可以有一个这个，大家可以有提问，有什么问题啊，这是我的设想啊，如果你们觉得可以的话，没有的话我就讲别的了。好，可以哈。好，那我们就在这见。这就是我们这个教会的功能。你是住在教会了吗？你成为教会的砖头了吗？就是这个问题，是一个活石吗？常向这个墓道有展开吗？这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住在教会，成为一个基督徒，是不是真的领受了永生福分的标志。如果你有，也就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或者是成熟谈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如果不是呢，我也不能说你不基督徒，这不是我能判断的哈，这是神判断的事。但是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做一个真正这样的自己比较，不是我的语言比较，是你可以回家去比较一下，我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好，这是这个我讲，我们可以留15分钟了，比较长，我们最后留几分钟。如果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有提出来啊，我是特别喜欢有这个互动的。我在这讲了半天，都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需要这东西，需要哈。我卖了半天刀子，都不是你们那个形状，怎么办？所以我需要这个和服形状，知道是什么样的肉，我好切啊，对不对？好，有什么问题的，真的可以提啊。没有这个习惯，没有就结束了。
我的问题是，这圣殿的砖瓦，你讲到这个砖瓦，这个砖在建造的时候，那个砖就本来就还没拿起来就垮掉。
嗯，
怎么样建造那个砖瓦？这个砖是强硬的，强硬的
是，对，要操练。你知道砖怎么制成的吗？烧之前还有呢，要和成泥，要压。对对对对，是压了以后，你看没有，很有意思，压了以后再又烧。它为什么刚才一半掉了？因为它那个烧的这个温度不够，因为那是缺煤，它叫吊着烧的。我还是学了这个词，吊着就正常应该在周围都是火哈，因为它们不够的时候，它吊到上头，所以它只有从上头热力下来，所以它没有烧透。所以我也是让我们必须有十字架的操练。这个信仰这个东西是很奇怪的，你永远不可能干好了，这个学好了再干，你永远是在干中学，因为它是生命的东西，生命的东西怎么可能在这个生命之外学呢？我怎么学活着？你得活着，你不活着就能学了。跟游泳一样的，这不仅是对慕道友讲的，也对基督徒也讲，我们对慕道友经常讲这话，你怎么学会游泳啊？对，只能游。你可以学流体力学，你可以学这个水分子结构，你可以学运动生理学，与你学会游泳毫无帮助。你学的全清楚了，你还是不会游泳，扔下去还是淹死。下去游，因为只有在游中才能获得那最终的感觉啊。所以没别的办法，操练。比如说我怎么学会祷告呢？多祷告嘛。我怎么学查经？多去查经，对不对？哎呀，我不会奉献，赶紧奉献。你就会学会了，一开始痛，慢慢就会要操练，不是一天两天。我们教会现在是，我今天为什么不吃中饭呢？因为我们教会在做35天的禁食祷告，啊，为什么35？人不理解，我们教会从来没经过3天的，这么35天，我说很简单哈，如果你不在日常生活中反复让十字架破碎你，就不能成为你内在的生命。你怎么成为你内在生命啊？你得反复的去做。比如我讲这个，我现在已经真正军人的不是了，我虽然当兵的。那些真正的军人一出来，你一走路就知道他是军人。我在我复员的前10年看着像军人，现在不太像了。为什么？很简单哈，你知道说他怎么能够一走路就像军人吗？ 操典，圣经哈，有操典，它有军人操典的。穿点这个我不知道台湾怎么哈，大陆是这样的，他一走路我就知道，我今天都记住了。因为他一走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呢？因为他每的步幅是70公分，1分钟是113步，向前甩的是在第三个和第四个纽扣之间，向后是自然后摆，肩是不能动的，额是要收的，脖子是要挺的。当你说你怎么能走是这样呢？你天天这么说着走吗？不是，他自然就是这样了。但是他怎么成为自然的呢？他走了100万步，我们天天走就是这件事，一对吧，二对不对，一天两天三天四天，然后在他过去5年10年的军营生活中每天都按这个走，最后你看他外在的操练就内化为他自己内在的品格。哦，这个就比较复杂了，这个复杂工程啊，就是说，好，我顺便讲，今天我们今天讲教会生活，顺便讲一下，就是说，其实一个人他怎么能变成一个门徒呢？啊，很简单啊，他需要什么？需要很多的恩典，没有一个人是自己变成门徒的，绝对没有这样的人。啊，那么门徒是需要这样的事，一个得有榜样，你看不见基督的，就像你看不见道一样，看不见灵一样，你得在基督身体里才看见。没有这个活的诠释，你永远不知道基督生命什么样啊！你看那些文化基督徒比我们研究基督研究透的多了，但是他一点活不出来，因为他从来没见过一个活的基督。这就是为什么我看了 Paul Tillich， 看了科尔巴瑟，看了这个奥古斯丁没用，但是我看了宾汉姆我就信了。道理一样，榜样第一个哈，必须有榜样，得有活的诠释。耶稣基督下来就是说什么是真道，你看我就行了。他没有给我们什么神学体系，没有给我们降一本什么神学教科书，他说我降下来就是我，道成了肉身，你看我就看到真道，但凡从我这抽象出来的东西都是可解构的，都没有达到我生命的高度，你要看我。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你不到教会来学不到的。榜样永远是在一个境遇中，在这个榜样中，所以要来聚会。你不来聚会你学不会的，你回家学圣经是学不了基督样式的，你得在这儿来聚会，对吧？那么第二件事就是有人陪你同行，有人付代价，我们刚才说有人陪你同行，我们是众人都陪你同行，你现在陪着别人同行，这个是必须的哈，生命和生命的连接哈。那么我顺便讲一下，是说你只能活在地方教会里头。有人说我活在普世教会呢，你只要活在普世教会，你就没有活在教会里，因为地方教会就是实体化，是教会真正的实体化，就是这间教会，就是奥克兰华人教会，你要活在教会就活在这儿，别活在别地儿，因为就在这才是实体的，啊，才形成你真正能够接的摸得着看得见哈。耶稣基督说的，我的生命是你亲眼能看见，这约翰就复述了，亲手能摸到的，对吧？实实在在的，对吧？在这个之外，普世教会你是什么意义？看不见摸不着，远处的一大片，对不对？不就是这样，让你看得见摸得着，你生命能摆得上，能够有重力放在你身上，那块石头能成立的地方，那就是你真正的能够进入基督身体的地方。一定要在地方教会聚会，但是我怎么进入地方教会呢？所以我现在不敢说你门徒啊，我说太远了，我现在还，因为我们现在可能谈门训都太早，我说白了，我说你怎么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第一个就是住，我们反复讲了，住在教会怎么住在里头呢？一个地方教会是有它的结构的，你必须在它每一个结构上每一个层次上都与它相连的时候，你才能够在一个教会中成为一个真正与教会全面相连的人。三个方面哈，我们自己回家想想，我们这三个方面是不是都有？第一个，任何教会都有整体教会的聚会连接，我们正确的说连接哈，生命连接，这就是主日聚会、主日学、特会。你有没有连接上？你有没有停止主日的聚会？特会你有没有来？主日学有没有来？这是第一个哈。这个是重力什么呢？他说在这个层次上，整个教会成了一个巨大的整体力量来冲击你个人的生命，有没有？比如说最简单的，主日聚会的时候为什么让那个长老上去领会不让我上去了？为什么让那个姐妹上去领事没让我？那我们这儿有好几个学音乐的，你不让他们上去为什么？不是光恩赐的问题，生命只有在那个时候是将整个教会的生命最高点，不仅是在恩赐上最好的搭配，而且在生命最高程度的人放到那个地方来整体的冲击人的生命。别的不说了， 这个就是这么多人聚在一块儿，就是不得了的事。你没想过哈，不得了啊！我们坐在这儿就是参与，我们坐在这儿就是服侍。你来敬拜本身就是真正参与侍奉，不得了的事。比如最简单的，我去一个地方，我只要一看一感受，我就知道说这个地方这次布道会准备的好坏，有没有力量。很简单啊，我去了有一次去这个一个这个不止一次了，好几次去的。你一看说这个整个坐在这儿全是慕道友，当然没有慕道友也是问题啊，全是慕道友也是问题。为什么？很多人说我不需要参加，我也不是讲员，对啊，我也不是领会，我也不是领师，我也不是司事，我来干什么？他们事儿我不会。他忘了是说这是一个真正生命的连接，我坐在这儿，这个生命的整体力量，我在这祷告，我在这唱诗，我与我的生命投入本身就在灵里头形成了真正的，我们今天是说气场啊，形成了真正属灵的气氛，不得了的事情。主日聚会就是这样了。我去了很多教会都是讲，有的人跟我讲说，牧师，我听过很多次你的光盘，但是我今天坐在我们教会听的时候我就哭了。为什么他在家看我的光盘没哭？讲的都基本一样的事儿吗？为什么哭了？因为不是我的智慧，是这么多弟兄姐妹在这边所形成的灵里的冲击。你看这不得了的事儿，这个整体冲击。但是问题也在这儿了，这个冲击本身有它缺陷的，它具有最高限度的将我们所有教会的量建立起来，成为一个整体的冲击。因为它是一个纯整体的冲击，所以它没有个性化，没办法的。它冲击每一个人是一个普遍的冲击，那个每一个人自己的领受在圣灵的带领下领受的，它原初并没有这个，在技术上没有办法个性化。有人还说呢，我到每个教会都说，牧师你为什么今天讲到骂我？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话吗？我说我骂不着你，我真想骂你。不行啊，我们教会坐着300-400弟兄，我一个一个骂，我不用回家了。对不对？主日讲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再个性化也是整个教会的问题，我摊不到你个性的，这是我们讲到的弱点，摊不到你那儿，没有办法骂，真的是这样的。我是真想骂，但是不行。这是他的弱点。所以如果你只参加主日聚会的话，你生命一定不会成长。我就跟你讲，因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因为你没有跟基督身体全面的连起来，你只是跟他其中一个层次连接了。好，另外一个层次什么呢？圣徒的个人相交。我们在我们教会里头有个人栽培，有这个探访，有这个约谈，这是牧师的事儿。我也同样要求每一个底下的同工做同样事，不是要求哈，我用我的生命榜样说你应该做这样的事。所以我栽培出人也在做这个事啊。为什么？就是个人和个人，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都在联系。你说这个什么关系啊？我们都去教会了。不，你的世界价值观真正在实地落实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这些事儿。举个简单例子，夫妻两个人吵架了，好，打到最厉害的时候，一摔门走了，上哪儿去了？如果是弟兄啊，我跟你讲，弟兄跑到河边，有人跑到酒吧，我都猜到了。我现在说姐妹，因为这些地儿这个没人的地儿不太好辨。如果是姐妹一摔门走了，跑哪儿去？跑教会那是太正确了，但是我们说不信主的人跑哪儿去？妈妈家在中国台湾呢，你怎么能去得了？对不对？对，你在台北的时候，在北京的时候可以跑，你今天想跑还得买飞机票，来不及啊。什么地儿？你这都是我说的不信主的人，他找不着牧师呢。对，还得是女朋友，男朋友就有问题了嘛。对不对？这就马上离婚了，对吧？女朋友，我还真是学了一遍。有一次我在北京讲，这底下小女孩跟我讲说，那个叫闺蜜，你知道吗？闺房里的密友，闺蜜啊，闺蜜，好好好，闺蜜了。闺蜜去干什么呢？你可以猜到了。你看个人相交的这个重要在这儿了。闺蜜她就会跟你讲了，第一件事就马上骂，正常的，我猜到你们骂什么。啊，我们家老刘他怎么怎么坏蛋什么的，马上共鸣了。他的闺蜜嘛，你如果你不跟他臭味相投，他怎么成为你的闺蜜啊？就是，哎，我们家老李也是混蛋，这是好了。最后骂20分钟以后，得出普遍结论：男人都混蛋。有意思极，好，得有解决方法，混蛋就完了吗？得有对付混蛋的方法。 各种招教给你了，我都知道的那些招哈，教你说，哎，这个不要洗碗了，把小孩扔给他了，这个三天不要回家了，然后不让上床，什么都有，我这些招都听过。嗯，你觉得这样的，这样我就说这样的生命接触，他回家的对他的婚姻什么影响？你可以猜到了吗？他不用，你不用讲，你已经知道他的婚姻是奔哪儿走。好，这是你看没有？这是跟人相交的重要哈。你交了这样的朋友，就是这样的结局。刚才有很多人都讲的正确的，去牧师找姐妹找同，太对了啊！好，我们去找了牧师，找了姐妹啊，可能很可能找了师母，讲了，或者是姐妹哈，也有可能是我们主内的闺蜜啊，灵性闺蜜。好，那讲了也是这样了，他也讲前途也是一样的，你看行程是一样的，基本上一开始也是互相谋骂，老李是坏蛋了，老张是坏蛋，都讲了哈。然后也可能得出统一的结论，男人都是坏蛋，所以但是问题在这儿，不能停在这儿，因为到这儿为止还没有针对自己，都是他人是坏蛋，男人是坏蛋，女人就不是坏蛋吗？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谁没有亏缺呢？你看，这就回到这儿了。你只有这样的人，有生命的人，才能够从主的高度，从主的生命，将这个事儿从罪人的思维方式中出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对不对？我们都是罪人，只有基督本人他舍己的十字架的爱才能将我们补足。好，行了，就回答了，先把这个确定下来了。我们要改变，不是只有你先生需要改变，你也需要改变就行了。一说我要改变，马上任何生命的改变都是从我做起的，马上就变。也教你招，我们以前和老王也天天打架，然后我信主以后，因为有这个榜样，我现在是这样了，然后他把他招教你了，简单至极。那些招最简单的办法，我就跟你说，回家先跟他说话，这是最简单的招吗？有人说那不行，他已经躲他屋里去了，你没招进去吗？送杯水，一个毛巾，会问一下我们明天小孩上学还有这个事儿，这点事儿你比我聪明，都能想出来的，对不对？说的难听点，用说话吗？你们这些姐妹用个眼神，我们就不知道你心里想的什么了吗？眼神温柔一点，望着我们一下就夸姐了，就这么简单，简单至极。你看没有，这是完全不同的结局。其实个人和个人的相交决定了一个人的生命走向。其实你仔细想想说，你买房子，你找工作，你交女朋友，你是不是要生这个小孩，最终是谁决定的？都是你朋友，你自己想想，都是你亲戚，都是跟你最接近的那个个人啊，最好是找牧师哈，是比较正确一点。哎，这就是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这些个人化的问题，我们只有在个人的时候才全面敞开。你只要不是个人的水平，就不能够将生命敞到这个程度，你不可能的啊！再怎么去冲击，那是一个恩典啊。在技术上，一个人不会开辟，不会敞开，不会让众人敞开的。在技术上，我记得说不是不能敞开，在个别情况会有的。但是在技术上，一个人和一个人只要达到一定程度，都会向彼此能够敞到自己的深度啊。个人相交就是这样，你有个人的相交的时候，于是生命就改变了啊，就是彻底的改变了。但是这也有问题，因为它有局限。我们刚才说跟那个局限正好相反的，这个是绝对个性化了嘛，咱俩相遇了嘛。但是呢，不管你对面的那个个人多伟大，他仍然不能携带教会整体的全部力量。因为我是个人，哪怕牧师也是一样，长老也是一样，那我毕竟会有一定的局限，所以不能把整体力量完全的倾倒给你。你看个性化了，但整体力量受到消损了，所以两边不能偏废的。不能说我有一个好的门头我就不去教会了，也不能说我参加了教会生活就没有圣徒的个人相交，一定要有的，是吧？两边在中间还有一个环节，什么环节？团契啊，团契是很有意思的。时间已经到了，我干嘛？团契讲完了，我们就祷告。团契很有意思啊，团契就是一个，这是个简直不得了的事情啊。第一个团契谁建立的？对，耶稣是吧？耶稣建立团契是很有说明力的哈。我今天没讲这个教会，我其实前头已经错过了很多教会结构啊，这个军事结构啊，军队的很多的结构都是参照这个教会结构来的，其中一个就是这个事儿。军队的班是几个人？12个人，对，参照了哪儿？对不对？对，所以团契它在，你看它在技术上已经决定了说，它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有双向的发展，一个就是什么？ 十二三个人就是团契的边际终点，也就是最佳效力。一个团契的最佳效力就是十二三个人，就是我们说的小组也好，你管它叫什么也不，我也不管啊，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很有意思。如果你从这个往下走的话，走到边际什么呢？通常的底下的边际可能是四五个人，你只要过了四五个人就不是团契，就是低于四五个人。为什么？那就是边际。因为很简单，倒不是因为数量，是因为它所形成的东西。一个团契这个形成，它需要有一定的多样性，才能够有什么形成一个整体，一个自我的超越。三四个人了，剩什么人啊？全是你的狐朋狗友，都是你的自我的引证，是跟你完全一样的人，多样性已经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团契一定要需要这个。往上走有问题，那你说我们越多越好？不，越多越好有问题啊。因为你过了二十个人，过了十八九个人的时候，你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就不能保持长久的持续的联系。十二三个人，每个人和每个人都联系的，你注意啊，十四五个人都可以，你到了二十人以上，谁是不是能跟团体每个人都联系上啊？一定没有。一定没有的时候，你就会自然的收缩，会跟你的那些狐朋狗友又凑到一块了，于是在团体里有团体了，又不是团体了，对吧？所以边际终点啊很重要的。所以班这个军队好多建制都是从这个圣经里学的。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军队它建制要绝对合理，不合理就要死人。圣经的合理，就是我今天我讲的是技术合理，有很多地方。所以现在我们要检查也是这样，就是你是不是在这三个层次都跟基督的这个，跟我们说的这个地方教会联系在一块儿了？你有参加教会的主日聚会吗？你有参加主日学吗？你有参加特会吗？啊，这第一个哈。第二个就是反过来说，你有一个两个方案，有 mentor 吗？有一个人看着他就觉得我应该向他学习，这个好基督徒，我天天跟他学习，你天天的这个生命就会很大改变。那你说没有啊，我们教会生命比较差，呵呵，你有属灵伙伴吧，找牧师太忙，找长老太忙，你可以找你团契跟你生命差不多的同步的人吧，一块儿交流。记住啊，哪怕一块儿吃饭，如果是两个有共同价值观奉着主名一块儿聚会的，记住啊，一定是两三个人奉着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不是我们一块儿吃喝酒吃饭我们就在我们中间了。不，你常有这样的聚会，自觉地把我们的生命放到主的名下，名在那个时代就是生命啊，放下你会改变。有吗？你有基督徒的朋友吗？你最知心的朋友是基督徒吗？就那么简单。两条，是基督徒吗？这是一个基本保障。是好基督徒吗？这个就会不一样。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中间有参加团契生活吗？你有吗？你也可能不是参加我们团契的团契，但是凡是此类的，比如说祷告会，你没参加啊？你凡是在这三个层次上都参加的，一定是好基督徒。我就说的好基督徒还是什么，一定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因为你正常的生活都跟主连在一块，都跟这个有形有体的这个基督身体连在一块了。你但凡缺一个层次就有问题，你缺了层次就有问题。千万不要以为我聚会特积极别地儿行了。我不知道你们听过那个短板理论吗？短板水桶，过去的木的水桶，水桶里的水永远是什么？是标在那个最短的板上的。你别的板再高，有一个板是短的，从那流走了。所以水桶里的水是永远决定于最短的板。基督徒的生命也是一样，基督徒的生命不看你有什么，我特会读经，特会祷告，你只要有一个板低着呢，你的生命就在那儿呢，不是别的像高的。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刚才说的聚会也是一样，在三个聚会中你都得，我们三个层次连接上都得有相应的连接，都有相应的摆上，于是你生命才会不一样。如果你有方面没有连接的话，你生命就会出问题。好，不行了，时间已经过了五分钟，所以我要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身体就这么赐下。你到我们中间不是来说空话的，你到我们中间不是告诉我们一个玄妙的理论，不是让我们看到一个虚无缥缈摸不着的圣灵，你来了就是用你血肉之躯，用看得见摸得着的生命向我们彰显了说永生什么样子。我们为此献上感恩，求主呢，哎呀，真是感动我们，让我们看到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恩典，教会放到我们中间，你把你身体有形有体的放到我们中间，是让我们真的在里头能够得到环护，在里头能够得到这个喂养，能够有形有体的接受你自己的生命。就求主呢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 愿意与主的身体相连，愿意得着实在的恩典，让我们在里头所获得的能够走出去，也能向世人彰显，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一切都是主的，求主祝福我们教会，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在我们教会中的弟兄和姐妹，求主祝福我们未来会进来的那些朋友们，让一切的恩典透过我们奥克兰华人教会能够在这个地区能够流淌，能够改变社区，影响社区，也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深化。把一切都放在主手中，求主祝福我们。我们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
我们谢谢啊，真的是。